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正设法让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的中兴公司迅速恢复业务。中日对安理会是否议过台湾问题说法不一，汶川地震10周年该如何回顾和纪念？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加一个热点快评，中兴案川普高举轻放，背后有何交易？我们的主话题是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为何如影随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寻找方法让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不久前的一项贸易裁决严重影响了这家公司的经营。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工作。几天前，中国的中兴公司宣布已经停止主要经营活动。美国颁布向中兴公司的出口禁令之前，这家公司呢被美国认定将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包括伊朗和朝鲜。川普经常抱怨中国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但他星期天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以缓解制裁中兴通讯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他下令美国商务部完成这一工作。美国和中国定于这个星期天在华盛顿再次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日本和韩国的媒体报道说，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会谈。朝鲜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一个星期前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底以来第二次见面，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会谈。在那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平壤。朝鲜代表团到访北京是最近数周以来繁忙的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进展。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突然出现新的缓和，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前所未有的美朝峰会。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说，新疆地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实施所谓的干部定期住户工作，让政府官员强制住到穆斯林的家里。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国从2016年开始发动结对认亲运动，命令大约有11万官员负责对南疆突厥语系穆斯林居民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活动。这一运动的规模在近几个月急剧扩大，从今年初开始，新疆当局要求多达上百万的干部至少每个月呢要到结亲户家中住5天。人权观察批评说，这一所谓的结亲运动实为政府加强严打运动的一环。受访家庭必须让干部了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等等无所不包，并接受习近平思想等政治灌输。中国政府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在新疆地区的高压统治，一些广为诟病的做法包括要求上交护照、收集 DNA 和声纹样本、例行检查智能手机内容等等。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12号呢，是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的纪念日。10年前的那一天，地动山摇，天灾人祸，举世关注。那么10年之后呢，民间仍然无法自由举行纪念活动。当年地震引起的大量校舍倒塌，导致学生遇难的人数呢，仍然不得而知。当年追究呼吁校舍倒塌责任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仍然在狱中饱受病魔的折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回顾和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的悲剧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个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编辑普飞先生。普飞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汶川地震呢已经10周年了，那场悲剧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那么作为一个和这场地震这个有很多交集的人啊，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和纪念这场悲剧呢？
我认为更最好的回顾与纪念是让这场地震的一切真相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开，包括校舍倒塌的事件以及一切地震的相关的救援的情况和灾后援助的情况，他政府都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灾后重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比政府前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家长的诉求仍然没得到解决，也没得到回应。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放下身段来回应这些家长的具体诉求，也把当年豆腐渣工程的一些具体的责任人予以惩处。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说没有追问和反思的纪念不是真正的纪念，只有正视那些创伤才是治疗的开始。那么普飞先生，您身在成都，对于汶川地震，您认为政府有可能这个追问和反思吗？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我认为政府在一些方面是有一定反思的，包括我们知道灾后的一些学校的那个建设，它的防震标准远远超出所需要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反思的基础还是应该建立于取得家长的谅解和公布当年校舍倒塌的一些真相上面，这个方面政府做的仍然有很大的欠缺，也没有得到家长的认可。我认为政府应该取得家长的谅解与信任，这样才会让这个地震的灾难尽早结束。
我们知道这个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呢，他在汶川地震之后，他不仅积极参与救灾，而且还及时揭露了这个灾区的豆腐渣工程，因此呢他现在被捕。如今黄奇呢，他在狱中据报道说是遭受病魔的折磨，生命危在旦夕。那么请您谈谈黄奇在狱中的最新状况好吗？
根据律师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可以确认黄奇先生的那个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的一些身体指标已经达到了一些医学上认定的病危标准。我在这里我想恳请中国当局遵守自己所制定的相关监管法律。按照中国的监管法律，我们的认知来讲是黄奇不适宜是被羁押的一个状态。
好的，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尊重他的自己的法律，早日释放黄奇先生。
好的，我们感谢普飞先生在成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访问日本之后，部分海外中文传媒呢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答应李克强切割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而部分日媒呢则报道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个行动呢还没有改变。那么具体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李波你好。
李克强上个星期访问日本之后呢，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安倍公开答应李克强会切割与台湾的政治关系，仅保持民间往来。那么日本媒体这方面是怎么报道的？日本政府发表的新闻公报又是怎么说的呢？戈兰。
我也看到就是海外的中文传媒体啊有相关的报道。另外我也看到日本的一些非主流的传媒一些小网站也有这种引述了这个海外中文媒体的报道。可是呢日本的主流传媒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那我也还查看了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表的这个记录，就是关于安倍和李克强在多个场合会谈，包括会谈以及出席一些聚会的那个演讲啊，这个致辞等等啊。不仅没有看不到安倍有提过台湾这两个字，而且呢甚至在这个日本政府的记录里呢，李克强至少是有两次说到中日应该就是基于建交时的四个政治文件来这个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是安倍没有说到这个日中四个基本政治文件这么一个话都没有看到。那么这个情况呢有点奇怪，所以我也和日本的记者呢讨论，主流传媒的记者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两看啊，一看就是说安倍究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这个话被中国的传媒或者海外媒体这么报道了。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从1972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于这在台湾的问题上，一直是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是没有政治的来往，只有民间的交流。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本身也不是新闻，日本的所以主流传媒呢也不关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就是这个事情呢本身，不是一个新闻。关键是在这个40多年来啊。中国政府非常警惕，台湾也很关心的，就是说日本对于中和台湾的这个民间的交流呢，究竟是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范围？因为这个弹性是很大的。比如有的时候一些民间的人，可能他比政客更有作用。比如说2016年6月，安倍的妈妈，安倍洋子访问台湾，和蔡英文一起观赏这个日本交响乐团的演出。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它也不能说它是政治交流，但是呢，这个民间的这个层次是很高的。那么中国呢，也不能说什么，但是啊，中国其实是很在意的。那么去年7月以后，日安倍和中国的关系有改善。那么但是我看到就是去年10月，安倍的母亲依然出席了台湾驻日本的这个代表处主办的这个双十酒会。他出席还致辞，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都很关心这个方面，是民间方面的问题。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说是李克强访日期间，中日签署了海空联络机制这个生效的备忘录之后，部分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个行动还没有改变。那么请您说明一下具体情况，以及中日关系可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好吗，格兰？
好的，这个今天这个产经新闻还有引述，就是海上保安厅的报告说，就是连续3天，中国在东中国海的三艘的中国海警的，就是海这个舰船啊，还在东中国海，就是尖阁诸岛，中国叫做钓鱼岛的附近巡逻。那么这个是2012年以来的常态。那么这个情况呢，在这个过去3天，也就是李克强回去以后的3天都没有改变，一直是这个情况。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在上个礼拜日本政府传出消息说，中国在这个东中国海的这开发油气田的这个钻井的活动又开始了。那么日本政府呢对此已经提出了抗议。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领土的主权方面双方都不会有让步的迹象。但是呢，我们日本的媒体都注意到，就是这次李克强访日的时候呢，安倍确实做出了非常超规格的接待，而且安倍也表现得很高兴，李克强也很高兴。那么安倍陪李克强到北海道去了2天，一直把这个李克强送到了回国的飞机的机场。这种做法呢，在过去以来，除了安倍陪美国总统以外，一般是到现在我还不记得他有陪过哪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到日本的东京以外的地方去做这种观察这个视察的。所以呢，日本都认为是说这个方面首脑的关系是有改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事情。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安倍现在在东京连续的在国会被追究很多国内的问题，他也很头疼，所以借这个机会到北海道去避一避，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总的来说，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安倍和李克强以及和习近平的关系呢，都在去年开始呢就有很多的改善。这次呢，给日本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和李克强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在经济方面也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就是交流和改善和一起合作这方面的讯息啊。那么人员交流也有，但是可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领土方面和政治方面，我们还看不到，在这里还看不到这方面的进展
啊。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徐波。
好，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栏目的题目是中兴案，川普高举轻放，背后有何交易？然后主话题是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为何如影随形？ 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上午发推文称，我们正在为中兴通讯提供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中国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我已告知商务部要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中兴案峰回路转啊，川普呢是高高举起然后又轻轻放下，这背后有什么玄机？时事大家谈呢，在讨论主话题之前呢，我们就连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来做一个热点快评。这个制裁中兴的决定绝对不可轻易更改，这是川普本人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话。那么这个川普政府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何一朝便烟消云散？首先我请胡平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个改变确实很出人意外，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过去提出制裁的时候是抬出了国家安全作为理由，那既然事关国家安全，那怎么能够轻易放弃掉呢？啊，那么当然显然这件事情是川普方面所做的一个很大的让步。这里不排除川普和习近平做了交易啊，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所配合，不过在我看来呢，就像我一开始就担心，就提出过的，就是这场贸易战，川普要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到头来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那就是因为你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强，你手里的台多，但中国呢，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的承受能力会更强，你打贸易战免不了是杀敌。自伤800，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川普也很可能呢，实际上是把中兴制裁中兴也当成一个筹码啊，逼取对方呢做出一定的让步啊，如果能打，最后目的呢，并不是要真正的制裁，而是说最后还是达成一种协议。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博鳌会论坛上就已经承诺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就是昨天那个央视报道还谈到就是中国要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商务部负责人专门讲说中国不是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还是一直努力就是这个扩大进口，促进这个平衡收支平衡等等，那么这都可能意味着呢，中国很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会做出一些让步。这么一来呢，川普这个贸易战就打不起来，但是呢，川普从美国方面呢，他没有什么损失，那小有收益，这样子对他巩固美国自由的，尤其是川普包括共和党的地位有好处的。我想他这个也只要这一个回合的贸易战的风云，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结束。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一切都可以成为交易。那么近日川普本人呢和美国政府高官一再称赞习近平在促成这个金正恩契合以及美朝峰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最近啊，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 这位众议员，重量级众议员就表示，他说这次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关键是中国非常帮忙。他说如果朝鲜彻底放弃核武，美国就有可能在贸易上让步。那我请教张立凡先生啊，川普对中兴高举轻放与朝鲜问题有什么关联呢？您看
中美朝这三个国家吧，是转着圈的对这个对方，就是对其中一方有需求。
嗯，
那这个朝鲜呢，肯定是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他要打中国牌。我有一大哥，然后呢，我大哥这个势力很大，你不要太挤得我。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对中国呢也说，你看美国现在都承认我了，那么这个你得帮我的忙。
嗯，
将来我要是弃核，那你是不是经济上得给我多点支援呢？这个是这个需求，就是说朝鲜有需求，中国当然也有需求。中国现在就是我贸易战，我可能我的牌少，但是我手里有朝核问题这张牌呀。这张牌你美国要想成事儿，你不还得要我帮忙吗？
嗯，
所以呢，这个就作为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就是哎，你要想让我在朝核上继续帮你的忙，那么贸易问题上，你多少得给我点面子。
嗯，
那当然，川普这边也有需求，就是一要想让朝鲜弃核，又要跟中国这个降低贸易逆差，然后也要这个。也防止中国在偷美国的技术，所以呢，现在也是在做权衡。所以我觉得中兴这个事儿，其实呢，是我以前谈这个问题，我就说我赌中国会妥协。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妥协的前提之下，那么把中兴这个作为一个台阶给中国，哎，就是说我也不能让你栽到底啊。你只要让步，那么中兴的事儿我也可以这个轻放一把，啊，但是其他的就是说，前提是你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有重大让步，那么有没有，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再接着往下走，我觉得还会有让步。
好的，
这个让步是比较大的。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的点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就此为您继续做深入的探讨。下面我们就转入主话题的讨论，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为何如影随形。过去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是瞬息万变，朝韩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有可能参加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呢，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以看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那么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个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自从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就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者被边缘化的这种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拜见习近平 这种说法似乎就不攻自破了。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它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它是把朝鲜问题当成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它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时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要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那么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朝两国领导人五年不见，可是最近却在40天之内连见了两次，尤其是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据说这个是大有玄机。那张先生，您看，要是有玄机的话，这个玄机悬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之精彩。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这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80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啊，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40天之内连见两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裹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就是哎，这个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拿美国一把，然后我帮了你忙嘛，你总得在贸易上给我些面子。所以我刚才讲，我说是转着圈的，这个互相有需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现在民间传说很多了，有的说是来借飞机的，说这个金正恩的飞机飞不到这个新加坡，这个这么长的航线，他们的飞机太老旧不行，来借飞机的。也有说呢，是来要求就是经济援助的，我觉得这两个。也都算合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刻， 就是拿金正恩打北京牌，这个中国打朝核牌，都是要跟美国要谈点条件。
嗯，
所以现在就看贵总统、贵国的大总统怎么玩，接下来这三方的博弈怎么玩，这真的像历史上的三国演义。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看接下来局势怎么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去加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湖南的袁先生，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就说朝鲜他现在是跟那个川普会谈吧，那个金正恩，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就在幕后起到那个操守作用，所以朝鲜它是很多事态还是要听中国的。中国这个朝鲜就是都是两个共产党国家，
嗯，
所以朝鲜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朝鲜。
好的，谢谢。
就是
湖南的袁先生、
就是，
嗯，下面是江苏的王先生，王先生好。王先生，
习主席的外交，习主席的这个外交艺术啊，非常高超啊，
嗯，
通过合纵联合啊，已经。成功的打赢了贸易战吧。像这个中兴解除制裁的话，我相信后面的贸易战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金正恩毕竟是坠儿小国嘛，他要跟美国谈判，肯定要有这个老大在后面这个撑腰直气啊，然后就随时向这个习主席请教吧。所以说习主席到新加坡去也是顺理成章，让中国从站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顺便可以考察一下和平统一新加坡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这位江苏的王先生啊。下一位是江西的蒋先生。
你好，我呢在曾经在节目上评论过，现在的中朝的关系啊，就当年的中苏的关系很相似。
嗯，
当年中国啊弃苏投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而苏联的结局去政治的解体垮台。那么呢，现在呢，金正恩呢要跟美国直接谈判，那么美国也肯定也保证他了，只要他能够契合，就给他经济援助，给他发展他。那么中国呢，现在却跟当年的苏联呢是相似，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我个人呢猜测，习近平估计他心里非常的焦虑啊，也远远超过金正恩。
好的，
就他担心中国的前途啊，他很。
谢谢江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中美朝的关系有点相像于当初的这个中国苏联还有美国啊，美苏中这三方的关系，尤其在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好像真是有一点相像。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下。傅正辉他说，相对于川普总统步步紧逼的赢家全拿的策略，金委员长玩的则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输家全拿手法。如果川普在川金会中太想享受赢家快感和这个周遭的掌声呢，赢家反而可能会变成输家，而太过于强硬却有可能又再度退回到原点，甚至制造又一个敌人。而牌桌上的双方都很清楚，胜负关键就是中国压住在哪一边。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害怕北朝鲜会投靠西方，和韩国联手的话就形成一个对华的新的威胁力量，所以习是摸不着底，积极拉拢金三胖，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但金三胖反而像是一个玩弄大国的高手，在多头中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川总你要注意了，不要上最不讲诚信的共产政客的当。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紧随金正恩进一步表明，中共问题是朝鲜问题的根源，中共在朝鲜问题中主要起到负面作用。如果川金会顺利进行，那么川普就可以多给北京一些变革的时间，否则川普直接针对中共和朝鲜，把中共的银行也列入打击范围。Tanya Over Robert SVKJ 这个网名很长也很难念。中共呢，它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输出体制，影响世界规则，而资本家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中共以后会继续壮大，其他国家会为了眼前利益失去长期的影响力。 我们刚才呢有许多电话，我们又有许多网评，我想首先请两位专家呢来简要回应一下，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意见。首先胡平先生。
我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提出的，就是现在的中美朝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当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很类似。那么在这里呢，朝鲜扮演了当年那个中国那个角色啊。另外呢，就是刚才他也谈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朝鲜契合的问题上，美国和朝鲜他们看起来现在是这个好像有一致，但其实还是有非常重大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到底最后会怎么做，这个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好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觉得刚才那个网友和胡平先生都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记得在这个朝核，就是川普和这个金正恩要直接见面之前，一直朝鲜的媒体在骂中国，怕什么呢？就是说你成了青蛙了，你就忘了你自个儿是蝌蚪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中国当年的处境。当年中国手里没有核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蝌蚪，然后呢努力的这个哪怕饿死那么多人，哪怕穿不上裤子也要发展原子弹，最后成功了以后，隔了几年这个什么尼克松来访啊，什么什么中美关系这个改善呢、这些个全世界就对中国刮目相看了。所以这个实际上金家等的也是这一天，而且他们等了等于两代人，现在这个他爸和金正恩这两代人都在等这个，现在呢终于等到了变成蛤蟆的时候了，快要变蛤蟆了。
好的，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朝鲜金正恩他究竟能不能变成青蛙。对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这个契合承诺呢，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我请问胡平先生，您觉得事情是真那么简单吗？金正恩他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他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双方有些方案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啊。那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金元。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金元，就是你把核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契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弃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时候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弃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契合换金元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是吧？如果这个事情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也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到时候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 就先去了再说，一旦去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习近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晶圆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好的，那么不仅呢，美国和朝鲜在一些概念问题上，比如说契合的一些概念问题上呢，有分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美国和中国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我请教张先生啊，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之后呢，川普就立即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这个川金会。那么有人就注意到一个细节，说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甚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那这里很蹊跷，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契合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契合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契合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你放心，你去契合吧。这个你契了合，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是说，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这个他肯定会契合的，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几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评来回应两位专家的意见啊。黄耀廷这位网友说金正恩他不过是两边利用而已，哪方的利益更大就会倒向哪一方，现在国际形势已经不可能再利用什么所谓传统友好关系口号式的内容，对北韩的经济没有任何作用。驴子这位网友说，习之所以紧跟朝核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只有朝鲜和伊朗两张牌可以在川普面前亮一下，可谓黔驴技穷的无奈之举，没有这个，中美贸易战更是毫无抵挡的能力了。 现在我来接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您好，请讲，北京张先生。
哎，你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我是第一次拨到这个电话。刚才听了各位嘉宾说的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这些国家之间的国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所以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阵营的处理的规则是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那么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国与国之间是基于一个契约和规则意识，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就是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先生也不按他的原来的传统规则来办事了。那么他上台以来先后背出了这个 TPP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次的伊核协定，所以他一不按规则玩，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于说现在大家伙都是不按规则来出牌了，这个游戏就好玩了。
好的，
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精彩纷呈，让你眼花缭乱，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结果的一个状态。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下一位，天津王先生。
喂，
请讲，王先生，是您。
啊，就是那个什么，川普。我觉得三胖他应该清楚川普这个性情啊，他比较傲慢，他给中国开的那个条件都不能接受，在这个谈判当中啊，这个三胖给三胖开的条件绝对三胖觉得接受不了，他得还得依附中国，最后这个主导权还得交到中国手上。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
美国虽然是个巨人，
谢谢天津，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又有这个网评进来了，我再给大家啊选读两个。竹溪旭化这位网友说朝鲜问题就是解决了，文明国家也一定要吸取教训，要把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要让耍了流氓的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谋取利益。功夫少林这位网友说，我个人认为金正恩希望效仿中共，在国内建立强大的专制系统，在国外建立强力的经济影响力和大外宣，这样就有利于提高中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了。好的，我们继续接着讨论啊。有人说这个两次习近会就显示了中国牢牢掌握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进程，有人说呢，他的影响力甚至在这方面超过了美国。那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不同意，因为在朝鲜问题上，议题主要是美国设置的，那么议程也主要是美国设置的。你想，朝鲜之所以同意契合，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外部因素那就主要就是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美国发起的国际制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美国是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那么现在你是用契合换取晶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也是由美国提出的啊。那么中国在这里头重要性就在于呢，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积极配合，你美国的这些做法就都无法实现。你就像这次朝鲜终于同意契合了，那也和前段时间美国发起的这种国际制裁，中国也基本上参与了有关系。如果当年中国不参与，中国不断的在给朝鲜输血，那金正恩未必会同意契合。另外下面一阶段要进行的这个以契合换取晶圆，那同样是一个问题。如果朝鲜或者是按照它的分阶段契，因为美国提出的就是你契合之后才晶圆，如果朝鲜坚持的呢是分阶段来进行，如果朝鲜分阶段进行，你美国不晶圆，中国这方面就给你晶圆了啊，那他就当然就可以把你美国的这种那个这种的要求就置之不理啊。换句话说呢，在所有这个过程中间，整个朝鲜问题上，美国是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啊。而中国呢，它的主动配合，或者它只有靠中国主动配合才能实现。而中国呢，它如果它不主动配合，它完全可以阻挠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那中国是有它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好的，那么中国的这个重要作用，刚才胡先生呢，他提到呢，中国作用无论怎样重要，它总是辅导性的，不是主要的作用。那么我请教张先生，白宫透露说，习近平有可能参加 美朝这个新加坡峰会，这是为什么呢？习近平啊，这个金正恩和川普举行峰会，有你习近平什么事？为什么要邀请，或者说习近平要加入呢？这是为什么？
这要看新加坡峰会要达成一个什么成果。如果说是结束停战状态，就是那个变成就把战争状态取消了，最后变签一个这个和平协议的话，那么当年这个朝鲜战争的当事各方都得要认同。那这样的话呢，恐怕就少不了中国跟韩国。那如果是这个峰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最终中国可能还是要要挤到这个桌子上来。当然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也很担心，就是担心这个朝鲜倒向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中朝啊，这个历史上的积怨非常之深这个两国的这个关系啊，并是你讲了那么多意识形态没用，这个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现在就是利益。当然还有包括国土包括这个，所以这个历史上讲都是远交近攻，凡是这个邻居挨着的这个矛盾摩擦肯定是少不了那么像美国这样的隔着太平洋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因为它够不着你当然有一个韩国在那儿，可能这个金正恩还是有担心，但是毕竟啊现在这个关系上来看，我觉得我前两天在推特上开玩笑，我说这个这边很可能就这么个态度，就是说川普和金正恩会拿这个炸药奖啊，拿诺贝尔和平奖嘛，那这个你们俩人拿这不合适，是不是这个我们这儿也得要分一杯羹要不咱们三人一块拿。但是也有网友不同意这意见，他说那刘晓波往哪儿搁，如果说我们这儿的领导人拿了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两个和平奖得主一个给关死了，这个也不好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参加峰会，这峰会是不是有阶段性的，到底是现在就参加还是说等有了一定结果再参加，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得往下看。谢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无论习近平他在哪个阶段参加峰会，我们可以这样说，看看是不是过分，就是说美朝峰会从开始酝酿到最终敲定，自始至终呢都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身影。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金正恩有求于习近平不难理解，那么川普对习近平有什么这个要帮忙的地方呢？
这话倒说的对，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虽然不是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它的存在它的影响力始终是有的那么在这个川普对习近平当然有要求了，因为现在这个中美朝这三方博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三方彼此之间都不信任，这不像别的冲突了，你比如说中东的冲突，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至少是有互信的而你现在的问题，这个朝鲜就是没有谁信任谁，朝鲜本身既不信任中国，也不信任美国而美国也不信任朝鲜，也不信任中国，中国同样也不信任朝鲜，也不信任美国所以这么一来呢，一旦出了问题呢，他必然就把三方都得拉进来。那么川普也很清楚，他的目的，他的主张，如果要得到实现，没有中国的配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定要求这个要和这个中国联系，也希望中国这个方面这个有所配合。那在过去这一点上呢，那中国多少还是有些配合，所以才逼得这个金正恩这个同意契合。下面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契合的步骤上，到底是按照美国说的你契完了之后再给补偿呢，还是按照朝鲜提出的？就是我改一步给一颗糖，改一步给一颗糖。那么这个关键作用就在中国，它这里扮演个什么角色了？ 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川普真是非常那个需要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承诺。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鉴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现状，我们知道现状是在打贸易战嘛，以及中朝关系的这个改变，您觉得美国他真的希望在朝核问题上能得到中国的全力协助，这种想法现实吗？这个习近平他会全力帮助美国来压制朝鲜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有这个理想主义的成分。
嗯，
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跟朝鲜在跟对美国的态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朝鲜就是说你给我多少，给我援助到什么程度我就契合到什么程度，哎，我是分阶段的。那么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想在我在朝核问题上帮你，那么我也得看你出个什么价。
嗯
啊，那么这个咱们俩之间现在这个贸易这个岔口，这个很深，哎，这个不好解决。那么到底你能让我多少力，啊，然后才能决定我帮你多少忙。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习总和这个金胖，他们俩人在对美国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说啊，这个刚才你问我那问题，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的披露的这个电话记录说是永久性契合达成一致，但中国就不说这个话。中国不说这个话的原因就是我得要看到你美国给我什么好处，
嗯，
我才承认这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互相的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近年来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好玩最好看的一出戏啊，大家接着看。
是的，在背后的交易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么现在呢，我再来接电话，湖北的啊，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呢，这个习近平那个如影随形，那个金正恩和这个特朗普的会面呢，肯定是对朝鲜的不信任，因为呢，朝鲜对于美国和对中国呢都没什么意义，朝鲜都没当完之地，有什么东西可以争的嘛，对不对？
嗯。
无非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嘛，就是说中国就是害怕那个朝鲜倒向美国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在中国周边呢多出来一个敌对的，就是民主主义国家而已。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啊，实际上啊，就是这个美国呢，完全可以把中国撂在一边，就跟美国跟那个朝鲜发展关系。朝鲜呢，完全可以不信任中国，因为他自古也是打过仗，都是害怕中国会吞并兼并他，知不知道？这是最主要烦的。他对美国都没有必要烦，为什么呢？美国不会要他这弹丸之地，他只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让他们去统一，成为自己的盟友。他想把朝鲜拉为自己的朋友，美国其实没什么意义可捞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想把那个共产党击垮，然后台湾的人那个国民党呢，那个。
好的，谢谢。嗯，湖北的张先生，现在呢我们还有网评，再给大家，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给大家读两个网评吧。这个祝之山这位网友说，川普呢是想在任期内快刀斩乱麻，他的时间不多，这是致命的，说不定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把美国自己的盟友都吓跑了。张军平，中国现在和朝鲜靠拢是有着自己的私心，怕是朝鲜和韩国统一对自身不利。那么现在还有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胡平先生，我想请您呢说两句话，给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讨论吧。
啊，我想这个现刚好就中兴问题上，这个川普又有所改变，这很可能就和这个北京打朝鲜牌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这个川普在中兴问题上的改变也和这个经贸这个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完全是由于朝鲜问题。那么，但朝鲜问题肯定是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从现在僵局来看呢，就是我刚才谈到，因为咱们三方之间都不信任，现在问焦点就集中于就是他这个契合。以契合换晶圆，它的具体步骤上会如何作为？目前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
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鹤低美谈判前夕，川普为何出手救中兴。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